顺序稍微换了一下，所以今天是我来讲一个下面的一个果子，叫做信实哈。那我给它一个副标题，叫一个从神来的品格。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世代是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品格，叫做信实，是人人都很渴慕的一个品格，但是也是一个最缺乏的一个品德哈。那这个品格是这一位自有拥有，是真理本体，是创造主的这一个神的属性。说好不好？我们一开始先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段，我们来念一下哈。第一段在生命记七章九节，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段加拉太书我们常常念的，再念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眼前，也求你真理的灵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但愿信实这样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来。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两段经文第一处是神对人的一个启示，他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是信实的神。怎么样的信实呢？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一代的人大概是 三四十岁，千代就是三四十乘以一千，所以你可以知道是非常长的一个时段。这是神向人的一个自我请示，他信守承诺，他并不因时间而改变。第二处讲到的是圣灵的果子。那我想今天是第四讲，这个应该是第一讲的时候稍微讲一下，我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圣灵的果子的这个系列呢，是讲到当一个人他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渐渐的受到圣灵的管理。他在生命到管理到一个地步，他应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味道，他应该生命会流露出什么样的一个芬芳，这是圣灵的果子这九个味道所描述的这个情况。我知道大家听过有一些教会说到这个教会非常强调要有圣灵充满，比如说灵恩派的教会，他非常追求的是能够说方言，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些东西不是不对哦，圣经的确有讲到这些事情。但是一个所谓的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的生命常常会流露出来这边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的生活中是不是从思想意念到意志行为都常常顺服于圣灵的管理？如果大家记得没错，我们第一次在念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要么顺服肉体的情欲，要么顺服圣灵的管理，这是讲到圣灵果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也有人说，因为这个圣灵的果子，如果看英文的话，果子是单数，所以就讲到说是只有一个果子，有九种不同的味道。那有一些解经学家认为说，这个其实讲的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叫做仁爱，就是爱，其他的八个都不过是形容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喜乐呢，是仁爱的一个欢心，他的一个情绪；和平是爱的一种宁静跟保障；忍耐是爱的坚持；恩慈是爱的一种行为；良善是爱的一种特性或是一种流露；信实呢是爱的一个信任跟信靠；温柔是一种谦逊跟谦卑，从爱里面流出来的；节制是爱的一种胜利。所以他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爱。那上次李老师也讲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那个里头有好几个特性其实都跟圣灵的果子是互相相同的，比如说凡事包容、凡事节制、凡事忍耐，这里面都常常跟这个地方是包容包合在一起的。所谓的信实，在希腊文里面的原文叫 pistis 啊，这个字通常是指的是跟神有关系的，或是对神的一种信靠。另外一种是表明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值得让人信任的一种特质。你如果去查信实这个字，有以下的几个意思，在英文字典里面，第一个是 faithfulness， 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很忠实、很忠诚；第二个是 honest， 就是讲话不撒谎 ，OK，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会讲那种一半真一半假的话。 第三是 sincere， 我们看有人写信最后 sincerely 有吗？ sincere yours 这些是指的真诚真心的意思。第四个意思是表里如一，这个字比较难翻啊， integrity 在英文里面通常指的是正直，这个 integrity 是中文没有这个相对应的字，是表示这个人是非常全面的，他的这个 integral together， 他的所以这个 integrity 是他的信实的一个部分，心里面想的嘴巴讲出来，身体上活出来。然后呢，下一个意思是 promise keeping， 就是他信守承诺，他如果答应人家的事情他绝对做到，这个是信实的一个意思。最后一个是 reliable， 就是这个人是靠得住的，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信托的。我们中文常常讲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靠谱，这个诗班应该要知道吧，你唱歌如果不跟着谱唱就走调了，对不对？所以这就不靠谱，靠谱就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是一个信实的意思。信实我刚刚也讲了，在圣经里面总共在中文圣经用了29次，其中27次都是用来形容神的一些特色，神的属性 attribute啊，比如说这个耶利米哀歌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你的指的是神。诗篇89篇说我要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所以这些信实都是用来形容神的一个特性。那另外有2处是用来对人的品格的一个要求，除了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之外，另外一处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那边提到的是一个对法利赛人的一个谴责啊，讲到有8祸，其中他讲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啊。所以这是对神对人的品格上的一个要求，所以记住了两方面，一个是用来讲神，一个是用来讲人。那为什么信实这么样的重要呢？在我们中华文化来讲，其实信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一种品格。我们中国人最强调的是哪一种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因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照片了，子曰，孔子在《论语》有一个颜回篇里面，他讲到跟这个颜回有一个对话，颜回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后子贡就回答问他说为什么要讲这三个，如果这三个能够去掉其中一个你要去哪一个，孔子说先去兵，我不需要国富民强，然后再说如果再不必要再去一个呢，他说去拿去食，就是我不需要国家的食物那么重要，这个食粮食的供应。第三呢，他才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叫做民无信怎么样不利，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对人民的信托信靠，他的信誉砸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存在。所以儒家非常强调信的这个重要性，从汉代开始他把5个东西 连在一起叫仁义礼智信，信是五德之一，五常之一。我们中国人常讲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言为定，一言九鼎。OK， 我们最讨厌的人是怎么样？信口，再加上信口雌黄，食言背信负义，这样的人是不老实的，是不靠谱。你如果有女儿要嫁，你希望找到一样什么样的人？
有钱。
有没有说找到一个老实可靠的人？都没有啊！天哪，难怪找不到了，大概是现在。OK。为什么中国人的这个按照职业排行，我们说士农再下来工商，为什么商人排在最后？哈，无商怎么样？这不是我说的哈，后面有人不服气的可以跟等下来讨论一下，这不是我说，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一个印象啊。我们中国人对信用这件事情非常的强调，所以呢，有一个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尾生抱住魂断蓝桥”。这个故事出自《庄子》，就有一个人叫做尾巴的尾，生学生的生，尾生与女子骑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住而死。什么意思？尾生这个人跟他的看上了一个女孩子， 跟这个女孩子齐于梁下，就是约在桥下面 见面约会，听懂吗？结果呢，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女子约会了等了半天都不来，突然山洪爆发，水来了，结果呢，尾声最后怎么样，抱柱而死，就他不愿意失信于这个女子，对不对？即使洪水来了，他还是抱着这个柱子，直到他活活的淹死。哇，大家觉得说这人不是傻帽吗？这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因为人们把相爱的男女看成他们彼此之间的约定，看着山盟海誓是非常的重要，因此为此殉情，我们叫这样的人，通常我们现在不讲第一句话了，讲到魂断蓝桥，有没有听过这个字？魂断蓝桥，没有吗？有吧？大家知不知道蓝桥在什么地方？据我考证，是在陕西省蓝田县玉水上有一座桥叫做蓝桥，当时尾生抱的柱子就在这个桥的下面。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魂断蓝桥的意思，其实从这个典故出来的。 OK， 那这个故事呢，对中华文化其实影响很大，后面的好多人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包含李白说长存抱柱信，岂望岂上望夫台。然后战国策里面特别讲到有三件事情是天下的高行，信如尾生，廉如伯鱼，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就是孝顺、廉洁跟守信啊，信如尾生，这是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一件事情。事实上这个尾生这个故事，其实大家仔细想想里面有很多的蹊跷的地方哈。首先他为什么跟女生约会要约在桥的下面，不约在桥的上面，哎，对不对？大家都 focus 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女孩子不来呢？明明约好了，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不让她来呢，还是这个女孩子的丈夫不让她来， right？是不是一个 affair？ 所以这些东西都我们今天不去讲了，我们就是 focus 在信实上头。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神是信实的；第二，人是不信实的；第三，神为什么要我们信实？哈，那我们最后怎么样做一个信实的人？首先，神的信实是表明在他的创造上。诗篇的57:10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这一句诗篇，我不晓得诗人写的时候是为什么写的，但是从今天的科学来看的话，的确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到处充满了神的信实。举例来讲，天体的运行，我们看到这个天体，不管你是讲哪一个星系怎么样，这些天体的运行，它的轨道 it's so faithful，Right? 它这个天体的运行，哪一年哪一月它走到什么样的点，它从来不出错，它是如此的精准，准到一个地步我们人可以用公式把它算出来。所以我们预计哪一年哪一月几点几分到开始有日食，开始有月食，哪一天彗星会来，哪一天孝星撞地球等等等等，通通都会发生。这个就像你预测观察够久了以后，它是非常的准确到这个地步。除此之外，这些我们平常都看到，我们不觉得神奇。但是像现在是秋天，你如果到东岸的话，哇，美得不得了。四季的循环到那个时候就每一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变得很漂亮。不信的话，这个我正好这两天看到这个 Facebook 就会跳出来。你前几年在东岸的时候照了一个美丽的相片，就是那个时候，也是现在这个时候，它就是秋天，颜色枫叶的变红，这样美得不得了。还有在黄石公园，大家知道有一个喷泉叫什么 ？Old Faithful 老忠实泉啊，它是一个地热的这个泉水，平均大概我记得如果没记错15分钟左右，它就会喷发一次，反正是一个循环，因为它加热水就掉下去，然后就表加热，过一阵子压力到又喷上去，就是很 Faithful 的会出来。除此之外，动物界也是这样子，候鸟时间到了它就要迁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这个什么 monarch 的 butterfly 也好，或者是还有这些鲑鱼时间到了会游，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信实表现在他所手里所创造的宇宙穹苍，一切是配合的如此之好。这些大到星球，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啊、质子，甚至这些 basic particle 什么 J particle 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它的背后其实都在遵循着一些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所谓的自然律 ，right？ 这个 physical law。那这些东西是神用来安排他在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他是用这些东西来创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各种各样的学科，起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用他嘴巴里面的话，神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等等等等。所以希腊文里面叫这个神说的这个话叫做道，它叫英文叫 logo， L-O-G-O。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学科学问里面，比如说生物叫什么 biology， 地质学叫做 geology， 后面的什么东西 ology， 这些就是道的意思，就是指神口里所出的这一句话，这个字是它的字根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研究这个东西，其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自然界它要这么样的遵守这些自然律？这其实是神创造的一个明证，守恒的自然律。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自然律在很多的大科学家里面看起来，其实它是很不自然的一件事情。爱因斯坦就说了一句话，说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个宇宙竟然可以思议的，就是这个宇宙竟然可以用人来理解的。OK， 而且这个理解到了一个地步，有另外一个叫做 Eugene Wigner， 也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人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说数学在自然科学其实就是物理啦。一般我们讲物理，它真正的语言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是数学。OK， 你要表达一个物理的公式，最精准的一个语言是用数学来表达。这个人就发现，他是一个感叹，就是一种科学家做到一部分，心里面发出一种忍不住的感叹，就是说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效应。他这个之准确的可以描述一个物理的现象。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了之后，是我们既不能明白又不配的一件事情，就他讲的一句话。所以你看到这些数学里面的这些物理公式，不管是牛顿第一、第二、第三，什么法拉利定律，这些都用一些非常简洁的数学式可以把它表达的清清楚楚，而且充满了一种美感。那这些东西就是神用来创造这整个宇宙的东西，而且这个宇宙它周而复始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faithful，它有规律，以至于我们这些做科学的人，你可以去研究它。其实这个自然界是 faithful 这件事情，对自然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然宇宙这个是不 faithful， 它是不是很规律的话，我们很难去研究它。你今天研究是这样子，明天研究又变了，你根本就找不到它后面的这个规律是什么。所以这是神把在他的他要表彰他的信实的特色，在他所创造的自然界里面把它表达了出来。这是第一个神的信实表达的地方。第二个，神的信实表明在他的救恩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有一次在，如果大家记得在挪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当中，就是地上的人满了罪恶，神就弄了一个大洪水把全世界毁掉了，然后完了之后保留了挪亚一家人，然后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在天空要立一个虹，对不对？以此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虹必显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有肉所立永约。就是我们每次看到彩虹就要想到一件事情，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救恩，他没有把所有的人都毁了，他还要保留这些地上的人的这个活物。那这张照片大概是2年前我们在这个 Arizona 那边有一个叫 National Monument， 那一次去那个地方心里只有一个感觉，震撼。那是用手机拍下来，就在窗户外面下完了雨，然后就雨之后中一道彩虹从这三块大石头的上面掠过，是一个非常惊叹的一个记号。神的信实表明在他的救恩当中。如果我们摊开整卷圣经，你会发现有一条很明显的路线叫救恩的路线。从旧约开始，神不断的透过比如说献祭啦、先知的种种的警告，一直在预言、预表、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救赎者要来，透过他自己的牺牲，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把自己牺牲掉，为了要换取人的性命。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真正的应验呢？到了新约的时代，救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所以神他的信实是表明在，不单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是表明在他对救恩的这件事情上，他说过他要救我们。所以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的1章9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信实，神在救恩上的信实， 你们不要觉得这是说教，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若不是神是信实的话，其实我们的救恩是很难有保障的。你知道，你跟一个银行做生意，你也要觉得这个银行是可靠的。为什么有一些银行百年的老店？因为它有信誉，它有商誉，它是靠得住的。神的话也是靠得住的。当我们每次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若认神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如果神不是信实的，你做了这样的祷告的话，神还不赦免你的话，那他就不是信实的。所以信神的信实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凭据。他不会说我今天说我会救你，明天说我忘记了，前面讲的话一概取消，这是神不会做的事情。神的信实也写明在他的应许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4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神的信实当然不是只是在前面他讲过的话，他所创造的宇宙世界当中，他跟圣经中种种的人物之间的这种 interaction 也常常表明说他是一位怎么样信实的神。比如说亚伯拉罕，神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跟他讲说，You know, 你要有一天你要做万国的父。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小孩？75岁了，太太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他因为信神，神就说太好了，因为你信我。结果后来变了没？果然变了。神过了很多年，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啊，他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几个小孩，但是他就信了这件事情。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他年轻的时候17岁做了一个梦。梦到说他的10个哥哥在用比喻的方法，草堆啊，10个草堆向他这个草堆下拜，包含天上的太阳月亮指着他的爸爸妈妈都要跟他下拜。他17岁做了这个梦，这个梦为他带来无穷尽的灾害。但是有一天这个梦真的实践了，什么时候？大概在他40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10个哥哥跑到他的面前说，弟弟啊，当时我们得罪你，请你原谅我们。所以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在，你如果一开始看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神就跟他讲，你将来的子孙要到埃及那个地方，大概要为奴400年左右。那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整天的哭啊，因为受苦待啊，真的出来了没有？出来了，神差遣摩西出来。同样的道理，以色列人复国这件事情哈，也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神迹。1948年，这个以色列人在亡国超过2000年之后，竟然神奇复国。OK， 那这个复国，如果大家有空上网去查，这是在很多诸般的不可能之下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的国际的情势怎么样的错综复杂，他们的这个财力啊、金钱啊，虽然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很有钱，但是这不是只有金钱能够解决。但是神就奇妙的让这个国家竟然在诸国的利益之下成立了，到今天他们庆祝建国70年啊，这个70年是充满了战火，中间这样一次一次的起来的。所以神的应许实在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看来，神是说有是有，他如果答应你，他就一定会答应，他从来不 fail， 他从来不会说他的应许不会实现的。事实上，这个观念在我们人看来有一点奇妙，虽然好像2000年是很长的，一个这样亡国的这个国家亡了2000年，既然能够复国成功。但是有另外一个观念，我可能以前在这里讲过，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是活在时间内的，请大家注意，我们是活在时间内，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但是神是活在时间之外的，在他来讲，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在他眼前的。如果他告诉你将来什么事情会这样这样，对我们来讲，哇，好奇妙，因为我看不见，对不对？但是神看得见，看不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不是奇妙的，一点都不奇妙。OK， 他说有就有命令，在他来讲一点不奇妙，对我们来讲是很奇妙。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讲这个观念是希望大家相信一件事情，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成是儿戏。神的信实最后一件事情写明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有一句很奇妙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不是是是啊，就是都是 yes。 OK， 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所有的应许都是 positive， 都是 yes， 都是会发生的。 OK， 如果我们看基督的一生，从他出生到死亡 到复活，到他将来得享荣耀这件事情，都在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写下了。比如说他的出生，极致时效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那当我们还在软弱，他就为所定的日期，基督就为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而死，等等，这一些都是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就已经透过先知的预言讲了。因此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预言将来都要应验的。 OK，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希伯来书说了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耶稣不会改变。因为这个观念跟刚才讲的一样，他是活在时间之外的。所以穆迪讲了一句话说， God never made a promise that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神从来不做这种好像太好了以至于不会发生的这种假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真的。因此圣经当中有一些话我们要特别的 serious， 这一类的话叫做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带应许的诫命。比如说你如果要在世活得长寿要得福的话，你就要做什么事情？孝敬父母，根据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换句话说，神跟你讲你如果做了 A， 他就把应许做了 A 之后的福气赐给你，这是所谓带应许的诫命。这一类的话有非常的多。 OK，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你嘴巴整天到晚充满了 negative 的负面的言语，你的生命里面就不会享福。这是神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是就像 physical law 一样。 OK， 你如果是一个自由落体，它就一定以这个速度会掉下来。神在人的道德律上他也定了一些 law， 这个 law 是 faithful 的。所以这是神的部分告诉我们，无论将彰显在他的创造上，在救恩上，在他的应许上，在基督里，他都是一个信实的神。神的信实正好彰显了人的不信实。那人在哪一些方面有不信实呢？箴言二十章六节这个地方讲到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得着呢？有一位在美国大学教授了多年的教授，他在教了好多年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呢，他发现好多人的 grandma 祖母在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候死亡率特别高。有听过这件事情吗？啊，特别越大的考试死得越厉害，越不重要的考试死亡率越低。而且他后来发现这个跟成绩有关系，成绩烂的拿 C 的人，这个祖母死亡率是成绩好的 A 的十倍，成绩如果是 F 的话呢，死亡率到二十倍。听懂这个后面的背景吗？因为成绩本来就不好了，又想要逃避考试，自己没有准备，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死了，所以只好说谁死。哦，你们这反应实在太慢了，我的天哪！不信上网去查。
不是，是因为人家觉得很担心，所以才会生病。
有没有证实？他是做过调查，这有 paper 的，上面不是有这个叫 Grandma Pass Away Syndrome。没有啊，都是扯谎的啦，人不信实啊，不是写了吗？1987年4月15号，美国发生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失踪案。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人1978年以前就来美国的？我知道副长老在这边。1987年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 news？ 没有，这个副长老应该是少数几位那时候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很小的 news， 可能不是很有人知道。有7 million 的 children missing， 为什么呢？1987年4月15号，四月十五号通常是干嘛的？报税。1987年以前，如果你要报这个你有 dependent children 的时候，你不用 feel social secure 的。你说我有两个小孩，他就相信你有两个小孩；你说你有八个小孩，就相信你有八个小孩；你有十个小孩，就报十个小孩。就可以 deduct 很多东西。1987年4月15号那一天开始，所有报 dependent 都要填 social secure。哎，听懂吗？ 你只有两个小孩，你只有两个 social secure， 你其他的八个你假报以前的都填不出来，所以就消失了，你知道，在账单上，在报税单上就消失了。所以那一天后来 IRS 就统计，天哪，怎么今年马上 miss 的7 million 的小孩？哎，你们有没有听懂？所以美国人诚不诚实？另外一项调查，可口可乐有一个饮料公司，他们有一年2015年推一个活动，叫做 Honest Tea， 诚实茶，就是说在各个风景景点人口多的地方，就摆这个茶的这个 booth 在那个地方，旁边派一个人偷偷在旁边看，跟大家讲说，一瓶茶就1块钱，旁边放一个桶子 ，Honest System 自己投钱，那旁边那个人就记录，比如说来了10个人，有一个人不投就记一下。来了几个人投，几个人不投，然后不投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生理的特征、外表特征，要不要听一下结论？全国的平均诚实率 92%， 不错吧，美国人 ？OK， 然后呢，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加诚实，女性为95%，男性为91%。戴眼镜的比不戴眼镜的人诚实。我很诚实，胡子刮得干净的比留胡子的人诚实。按照头发的颜色来分类的话，金发是最诚实的，再来是褐发 brown， 再来是红的，再来是灰的，再来是黑的。头发越长越诚实，头发越短越不诚实，秃头的是最不诚实的。然后他们还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当一群人一起来买的时候，大家都很诚实，个别的时候就很不诚实。然后诚实率最差的一个 city 在 Washington DC， 所以我现在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调查出来的结果，人不诚实，人生命中的不诚实通常又为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在英国也做了一个同样的调查，结果也是发现，就是说男人每天说谎6次，女人平均说谎每天说谎2次。男生最常说的谎言就是说，没事，我很好，这是我最后的一杯酒，手机收不到信号了。然后女生常常是为自己的 shopping 跟战利品来扯谎，她说，哦，这个不是新买的，这个已经买了很久，这不是很贵，这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就是这一类的谎言。那通常所有的老百姓会说谎，美国总统也会说谎。所以呢，有一次，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这个有一个这个报纸的评论，他说 Washington 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cannot tell a lie， 他小时候不是砍樱桃树吗？所以爸爸跟他讲，他就说我不会说谎，所以是我砍的。然后 Nixon 在70年代的时候水门事件 cannot tell the truth， 他不会说实话的。最糟糕的是这个人 Clinton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他不能分辨，所以他因为这个性丑闻案。这一类的不诚实的例子，不信实的例子，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是充满在各个地方。那这个不信实，我们知道信实，人要讲话讲实话，做人要实在，这个其实是一个道德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当人这个底线不能遵守的时候，你后面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出来。比如说这个图形大家就知道了，现在这个不管是假肉啦、假奶粉啊、什么假的这些食品有毒的，什么苏丹红到处都是，对不对？所以有一年在开人大的时候，这些农民就跑上去跟这个温总理，那个时候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吃菜呢有毒素，吃肉呢有激素，喝饮料呢有色素，到底该吃什么呢？心里没数，还押韵的。 OK，其实这个做生意卖食品的是这样，假疫苗这是最近的事情，这个教授里面有做假论文的，学生考试有找枪手的 ，right？ 然后政客呢选举乱开支票的，然后法官呢颠倒是白，不分黑不分这个是非，然后做工程的有所谓的什么工程，豆腐渣工程，银行有做呆账的这个 P2P 的这个什么刺激贷款。这种不诚实不信实的，其实在弥漫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层面这个东西上面。人不信实这件事情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这个是几年前United Airlines 他们那个时候就说他们的这个 pension， 这个终身退休金的这个 pension account 有 deficit， 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说 发不出来了，结束，后面的人不发了，没有了，那这些员工就上场去抗议。其实不是只有 United、Northwest 好几个，通通接着一个接一个的都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吗？告诉你，其实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在道义上是失信于他的员工， right？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人你不管要做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先 sign 一个 contract， 不管是做生意的、租房子等等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子？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信不过你， right？ 我们什么事情都要白纸黑字的先写下来。不单如此，这个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是贸易战刚开始要打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美国不过就大概不到两个礼拜才跟中国达成了贸易这个协商，后来美国就开始片面撕毁 ，right？ 就是说前面讲的不算。后来记者就说了，这个其实到 Trump 有一个特性叫我思故我在，就是撕东西的撕哈。他上台了以后，这个什么巴黎的气候协议啦、跨太平洋贸易伙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全部都撕毁。其实，在总统的 level， 他做这样的事情，对整个世界来讲，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你想，他这样子不守信用的人，人家以后再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他要不要花更多的精神？现在跟你签了都不算了，那以后我还能跟你讲什么？哎，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信实的话，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成本，然后事情发展得非常的慢。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不信实，人为什么不信实呢？我想有以下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健忘，我忘记了你前面讲的东西你记得，但是你忘了。第二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不信实，因为要付代价。你答应人家你要做这件事情，支票来了你要 check 的时候，你就要有钱在那个地方啊。你不能开一个空头支票，开的时候很爽，到时候要付支票的时候钱付不出来， right？ 在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是在考量现实的利益，当发现诚实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人就选择我就暂时不要一下诚实，我会获得当时的利益，我就不诚实。 OK，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特别是变化在很快的时候，这老美常常发生一句话，就是它是 over promise but under deliver， 有没有发现？这是常常看见的一个现象哈。然后一切都在变，人在变，心在变，这个世代背信欺诈、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不把这件事情真正放在眼前，所以是利益放中间，道义摆两旁。那这个东西其实跟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叫做没有绝对，只有相对的真理有关系。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觉得我不信实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不把要信实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绝对应该要遵守的事情，都是相对于利益之下，它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很多的商学院不再教有关于道德的课程，因为他不觉得在这个商业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所以这样的衍生出来一个结果，人与人之间我们觉得不信实，你也不信实，我也不信实，所以没什么嘛，这个反正大家都不信实。唐崇荣牧师就讲过一句话，说人在这个社会上现在有两种感觉，一种叫做罪恶安全感，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我也犯罪，你也犯罪，大家就觉得说其实都很安全，都很温暖，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黑。然后圣洁孤独感，凡是你要跟别人活得不一样，你要活圣洁，你就很孤单很孤立，所以你会很害怕，我不敢这样子做。这两种感觉造成这个世界恶化的最更快。所以你会发现，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人离弃神的一个结果。信实虽然是人虽然所推崇所羡慕的品格，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做不到，因为它抵不过现实的利益，这不是人生命中有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希望对别人能够诚实以待，做太太的希望先生对自己怎么样忠实 ，vice versa， 妻子也希望先生也希望太太对自己，父母希望儿女对自己诚实，老师希望学生，上司希望下属，商业伙伴希望彼此地方都能够诚实以待对方。但是，包含自己在里面，有多少人你在真正在考虑要付代价给别人的时候，你是真正的信实以待呢？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神是对我们有一些要求的， 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信实呢？有以下的原因。第一，神痛恨假冒。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骂这个耶稣，骂这个法利赛人啊，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这个英文叫 hypocritic， 假冒为善。立军上次也讲过，在美国很多次的现在的调查，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很喜欢讲一些好的，但是自己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最让人家来讲说，人一想到基督徒，第一个印象假冒为善，说的跟做的是不一回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信实的一个标准，里外不一。那耶和华所恨恶的，连他心所憎恨的，总共有七样，其中有一项就是撒谎的舌头。第二，神不能背乎自己啊，神他说，神就是真，这个本体的真理的本体，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不能够说谎的。那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要有他的性情，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得跟他一样。第三，这个是一个检验先知的标准。这个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很多的先知会开口说预言，但是检验先知的标准，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第一个最有名的先知撒母耳，神与他同在，使他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 right？所以这个是先知的一个标准，所以先知必须是托神的话。我们如果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是先知，但是我们如果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说成就成，我们要说神的话也是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自己活的就要像这样子一个表现出来。最后，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念这一句话：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看到你们无可指责，下一个要求就是叫我们要怎么样，诚实无伪，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换句话说，这个世代之所以不明光照耀，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人都是怎么样，不老实的，人都是不信实的。 OK，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句话我本来后面有一整张 slide， 但是我没有时间讲了。因为当一个人要在地上活出信实来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吃亏啊！很多做 business 人都知道，你如果真的老老实实诚实做生意，你一定要吃亏的， right？ 因为别人都是诈你的，都是骗你的。但是这一句话就表明了意思，以他的信实为粮。你如果是信实，你信神的话， yes， 你是短时间会吃亏，但是信实为粮，就像你每天要吃饭一样，你的背后是信心。我相信神讲的话不错，虽然我暂时吃亏，甚至我短期吃亏，甚至我这生都吃亏，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话，我就要坚持标准，我就要坚持这个信仰，我要持守下去。所以这是信实为粮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最后我想，这最后一张 slide，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信实的人呢？我想第一，你要追求内在生命的一个成长，这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不信实。所以我们能够信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跟这一位信实的人亲近。你确信你的信仰对你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了一句话，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在树上，你的生命才会结果子，果子信实的果子，你才会结得出来。你如果一天到晚不住在神的里头，你想要在这个世界大染缸里面坚持自己信实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信实这一个这个果子，它难的地方是它是装不出来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办法装你是信实的，因为你说到你就必须怎么样，你可以有一些东西你不用做到，但是信实这件事情是你要做到。你如果没有做到，人家就马上看出来你不是一个信实的人。第二，这个事情要花时间建立，你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一次靠谱不算靠谱，十次都靠谱，第十一次不靠谱，人家就立刻把你划掉叉叉。毁掉很容易，建立非常的困难。 OK， 所以呢，第二是表里如一，这个言行言出必行，说到就要做到。你要么就不要 promise 人家，但是你 promise 的你就要 try your best， 做到不轻易承诺，不信口开河，但是言必由衷。第三，认清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神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怎么样，要圣洁，我是信实，你们要呢，要信实。最后，相信经历神的信实。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四节讲到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念，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灵的果子当中有这么一个非常特殊又重要的果子，叫做信实。就你是信实的，你是信实的本体，你也要我们做一个信实的人，住在地上以你的信实为粮。主，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信实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不是世界的潮流。但是主啊，作为你的儿女，主，你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愿意做一个信实的人，但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的亲近你，使我们的生命中住在里面，让你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信实的果子。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交通与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请坐。好，我们下个礼拜是要再讲下一个国温柔，我们请到的是最温柔的全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个温柔的果子，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果子哈。那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想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每一个。